这一次呢，我们会谈到这个司法的教训。那我们会从出埃及记第21章看到23章。那如果要在这个45分钟一个小时里面要讲这个三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尽量的从当中呢抽出一些要点来跟大家分享。那当我们讲的司法的教训，那司法的教训，什么叫做司法呢？那司法呢，按照这个我能够找到这个定义啊，就根据这个法律啊，对纠纷双方的争议啊，做出判断的一种活动。就是说你有什么争吵的事情，你就按照所列下的这些法律，然后呢来做一个判断啊，做一个判断。所以呢，这边呢，在圣经里面，从21章呢到23章呢，都有这些律法，那教导人在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怎么样的处理。所以这边呢，如果你看第21章第一节的话，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是这样。这个典章啊，就是可以说是神的这个判断，神所赐下的判断。如果遇到这事情，怎么样做一个判断？其次呢，从20章第22节那边呢，一直到33章33节，就是33章的整章啊。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叫做约书 Book of Covenant。 那这个约书呢，是拿来做什么呢？是让这个百姓呢跟神立约的内容。如果你看这个24章啊，出埃及记第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啊，这约书你看呢、啊，约书念给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呢，从20章第22节一直到23章，这个叫做立约的这一本书。所以如果你要跟神立约，你就要遵守这一些所记载的这一些律法，这一些律例，这些典章，按照这样子的这些规条，这律法来行，那你才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子民，你而能够从中能够得福，能够从中得福。如果你不按照这些，那当然神也告诉我们，他们将会遭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惩罚啊。这个是所谓的约书。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神把这些典章、这些律法赐给这个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有两点，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2章那边所说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当我们看这么多的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想，神把这些东西赐给以色列人，跟他们这样的立约，要他们遵守，目的就两个。第一，就是要爱神，完完全全的去爱神。另外一点呢，那好好的去爱周围的人。那如果律法能够达到这个呢，就是最完美的律法。那世上的这律法呢，很多时候呢都缺乏了第一部分，都是注重为第二部分，就是单单为着人的这个利益，人的这个照顾人的好处，但是忘记了神。 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律法，它真正能够让人呢很好的活出一个爱神又爱人的一个生命。所以不要把律法呢当作是一种把你自己束缚得很紧的，不是，它的用意就在这里。当我们看这个这么多的这些典章、这些律例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就是司法的这些教训。第一，我们可以学习到神顾念卑微的人，这是在第21章2到11节。这边呢是讲到说，神设下这个典章，让这些主人呢知道怎么样的对待那些男的仆人，还有这个婢女，就是女的仆人，怎么样对待他们。那你看这边呢特别说第二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啊，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那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呢，神呢特别一开始就讲顾念到什么，顾念到这些失去自由的这些仆人，神照顾他们，这表示神很顾念到那些卑微的人。那如果你今天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觉得你是很卑微的，你跟这些世上的人比较，哇，我是很低的，很小的啊，很小人物来的，你不用担心，神呢顾念你的，神顾念你的，你不要把自己说，人家看扁我，神也看扁我，错了，人可能把你看扁，但是在神面前，你还是个无价之宝的，不要把自己贬低，千万不要把自己贬低，你在神面前是可贵的，记得吗？耶稣说了一句话，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对不对？那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啊是绝对不能够跟生命比较的，绝对不能够的，你想清楚一下，不能够的。我拿一个例子，那些你有一个孩子，有人跟你说我用100万来换取你的孩子的生命，你要不要？做爸爸的要不要？有没有人要？如果有的话，你要自己再一次审查你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如果人家1000万你要不要？哦，不错，1000万呢、啊，谁有都有到个1000万富翁没有？如果说给你1亿，你要不要？可能我要，那糟糕了，糟糕了。那告诉你，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是我的孩子呢，你给我整个世界，我也不要。你的太太，你要不要说给你整个世界？你事情的太太，如果你真的爱你太太，你不会说这样的，因为不同的生命，你宁可失去世界。而不愿意失去一个什么生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什么这个价值。所以不要盲目的追求这世界的东西，绝对不要学世人盲目的追求物质的东西，这个是不值得的。那在这里呢，另外一点要告诉我们，你看也是特别讲到说这个自由啊，那这些奴仆他们被卖了，为什么被卖呢？很可能因为他穷了，在穷的情况之下呢，他被卖，那么他就失去了自由。那神特别确保他们7年之后啊，他们能够得到自由。那这表示说，自由呢是很宝贵的。我们拥有自由，我们不会觉得宝贵，对不对？就好像现在我们有健康，我们不会觉得很可贵的。有一天你生病了，你走去紧急部门那边，哇，他这边插针，这边又抽血，哦，就躺在床上，又不给喝，又不给吃东西，又不可以走动，你觉得哇，早知道我以前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下去楼下那边运动，好好的呼吸那个外面的空新鲜的空气，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年纪大的你们有这个经历，对，你就觉得哇，这个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那自由是很重要的。你跟我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什么被释放了，已经被主的宝血买赎了，从罪的当中救赎出来， 已经自由了。你也认识真理，真理也就使我们得了什么？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被罪恶束缚，不要被一些东西不应该的一些东西来束缚着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自己看一看，你自己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把你绑得紧紧？以前主耶稣已经把你释放了，以前主耶稣让你从这个贪的方面出来，你还会不会说去买多多？进来是1300，应该是70万的多多，哇！你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奖金，你会不会跟着排啊？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个罪恶。如果有一天你喜欢看一些不良的这些刊物，求神帮助你再一次的得到释放，因为神已经释放了你，不要再回去那些东西。神已经把你从这些贪爱这个世界那边已经释放出来，不要再回去了。你是一个蒙主所拯救、蒙主所释放的人。那这个是要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跟从神的话语。那另外一点呢，讲到这个奴仆，你想说哦，圣经里面讲到有这个奴仆的东西，会不会说神喜欢人做奴仆啊？答案肯定不是，答案肯定不是的。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例例呢？因为是神容许人因着他的这个罪性啊，人做因着他里面的这个刚硬的心，所以说是我允许你们有这样的规律，要这样的典章来对待这一些人，不是说神喜欢有人做这种奴隶，神不喜欢的，神不喜欢的。那就好像这个结婚婚姻啊，在神的计划里面，婚姻是什么？一生一世的，对不对？是一生一世，两二人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体，那么呢，一生一世的过活。但是呢，因着人的这个刚硬的心的刚硬，人的这个罪性呢，神容许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呢写这个休书啊，就是把他的妻子呢给解掉。那这个不是神原来的什么意思呢？不是神原来的计划，那是因着人自己的这个刚硬。然后照样，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呢，不是神原来的意思，是人的罪性、人的刚硬，而神容许这样东西存在。到了一个时候，当人对这个神的话语更加认识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他们开始把这个奴隶制度给杜绝了。在美国那边有很多的黑奴，记得那个林肯吗？林肯这个总统呢，就是特别是主张说废除这个奴隶的这个制度，因为要从圣经里面知道说，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同等的。好，这是关于这个神顾虑卑微的人。另外一点呢，神要我们注重的是这些寄居者还有这个孤儿寡妇。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出埃及第二十二章第21跟22节，22章第21到22，这边怎么说呢？就是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那这一些呢也是卑微的人。那这些寄居呢，就是在他们当中来到他们当中住在这边的。那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情形，可能就是那些外国的这些劳工来到我们当中，然后神说你们不可以亏待他们，不可以亏待他们，因为他们在这里他们生活的情况很艰辛的，他们需要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啊，他们在这里的身份也不同，所以呢能够的话要尽量的善待他们啊，要尽量的善待他们。因为这边圣经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那以色列人的的确确曾经在埃及地里面呢做过奴隶，他们知道奴隶是一种很受压迫的一种生活，所以不要压迫那些卑微、那些身份比你低的人。 让他们能够一样的舒服的过日子。而且特别神顾念到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呢、啊，他们向我一哀求啊，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啊，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那的的确确，神要我们特别顾念到那些真的是没有亲戚，特别是孤儿寡妇。然后是在这个雅各书那边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敬虔不敬虔呢？不是说哇，你每天来教会，每天哇穿的衣服是很整齐，然后在这边祷告哇整整有齐，整整有齿，不是的，乃是说向这些孤儿寡妇显出你的爱心，求神帮助我们，实实在在在生命中呢，实在是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我们也是不要被一些人欺骗了。有些我听说有一些这些丐帮啊，哦，特别出来呢，就是要欺骗我们人的钱，对不对？那你必须要提防。那当然，神给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些真正有需要的，怜悯他们，神必定会把他丰盛的恩典呢赐给你们。第二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是神看重人的生命，神看重人的生命。你看21章12到14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啊。这个是以命偿命的，你不可以说哦，打死了没有相干的，因为他是被低贱的人，少一个也没有问题。好像在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他们怎么样的进行了大屠杀，他把人不是当作人，把他当作一个号码罢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除灭，11到20，明天又把他们杀掉，就是这样的。但是神说不，神看重人的生命。神特别的告诉这个挪亚，在创世纪九章五到六节怎么说呢？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考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宝贵在于他有神的形象，当我讲有神的形象的时候呢，是有神的这个样式，有神的这些他的这些属性。神有智慧，人也是有智慧，但是当然神的智慧是无限，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神有爱，人也是有爱的，神是永远的爱，无限的爱，我们的爱是有限的。这些是神的形象，这个是很宝贵的，记得吗？他在这个诗篇第八章那边一直说到，你叫人叫他比天使啊微小一点了、啊，但却赐他什么尊贵与荣耀啊，就是在讲的就是这一点，你跟我实在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个生命呢，不给轻易的浪费掉，不给轻易的浪费掉。神给你这样的生命呢，你要好好的活出来，你不可以毁掉，你不可以自己说我要毁掉我就把它毁掉，好像有一些人随意的轻生，那个是不尊重生命的。那当然有些人呢也说、哦、尊敬生命啊，到一个地步呢说哦，因为人的生命这么样宝贵啊，人有这个生存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我们取消这个死刑啊，我们取消这个死刑。然后有些人是这样，好啊好啊，死刑就不要了。我们知道当死刑一拿掉的时候呢，人呢犯罪的心呢越来越大，犯罪的心越来越大。我感谢神，新加坡呢仍旧是什么坚持有这个死刑，因为他知道说凡流你们血害你们的命呢、啊、他的血啊必被人所流啊，以命偿命啊，这个是圣经的这个教导。所以呢不要听信有些说哦，把这些废除，把这些死刑废除，我按照圣经的教导是行不通的。 因为他这个人夺了人的命，当然要按照这个公正的审判。如果真的是杀了一个人，那圣经说必须以命偿命，因为这个呢是有一种威慑的这个功用啊，让人家看得说哇，不随随便便的去犯罪。那有一些国家呢说好、把这些死刑起掉，把它除掉、废除掉，结果呢犯罪率不单单没有减少，反而呢越来越加增，而且呢人变得越来越多，残暴，越来越残暴。所以求神给我们的这个政府啊，这些领袖们有这个智慧，能够继续的能够在这方面呢坚持这个原则，神必定赐福于我们。因为神教导我们要什么，要看重人的生命，看重人的生命。那这也表示说我们不要因着人的这个身份高低，或者他有钱或者没有钱，而用不同的眼色来看待对方。那这是神不要我们做的，因为在神面前每一个生命呢都是有神的形象。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呢，以尊敬的方式来尊敬他人，不要以貌待人，是神所憎恶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第三点呢，我们要学习什么？这边看到说父母是神家中的代表，你看第十五节，二十一章第十五节那边怎么讲呢？打父母的必把他什么致死啊！你这个致死，有没有孩子今天打父母被致死的？没有，很少，就是出了很多问题。那咒诅父母的也必要把他致死。你发现到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一些典章里面呢，对待这个孩子怎么对待这个父母是很重要的。那随随便便的对待父母，圣经这个要把他们致死啊，这是很严重的。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啊，也是有这样的记载，第21章18到21节说，人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孩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吃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立法，那如此的严肃看待这种问题，那这表示说孩子啊，做孩子的真的是要好好的在主里面呢听从父母，做孩子要听从父母。那父母是神在家中的这个代表来的，他代表神来教导来养育这孩子，那孩子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说只要是在主里面的这些教导，我们都要听从。不要说我的爸爸妈妈知道什么 computer， 我现在我都比他认识的更多，他们不会的，所以他们给了一些劝言，你不要把它当作耳边风，那就是不尊敬，那不是神的这个教导。有些东西忠言逆耳，你听了之后很不顺，他叫你孩子7点之前你一定要回家，或者8点之前你一定要回家，你心怎么可以？你看别的孩子，他们可以整天在外面玩啊晃啊，一直到10点、11点、12点，哇！你叫爸爸妈妈，你实在是无理。不，如果父母亲按着神的教导，他为着你的安全、为着你的好处叫你早回的话，你就必须要什么听从他们的话。虽然这个不是顺着你的心里面所希望的，你希望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在朋友家里面过夜，对不对？不要回家是最好的。但是呢，错了，这个不是你父母的这个心意，因为他是为着你的好处来着想。那这一个也教导我们呢，父母亲是在家中神的这个代表，表示父母呢也有很重大的这个什么责任。 重大的责任。你不要以为说，哇，我是一家之主啊，这父母亲一家之这啊父亲啊一家之主，哼，我是在高高在上，我可以按照我的心意，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鞭打我的孩子就鞭打孩子，我要做一些不体面的东西，我也可以做一些不体面的事，我要做一些犯罪的东西，我也可以做一些犯罪的东西，不，不可以，因为神说你是家中的这个神的代表，你就必须立一个好的榜样。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灵命，你必须要能够很好的跟随主，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以致你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你明白吗？因为神把你放在那个岗位，就是要你好好的来教导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能够成为一个敬虔一个爱主的家庭。那你知道世师的时代的失败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的家长没有把这些教导呢交给下一代。第一代好，跟耶稣亚的那一代很好，那些长老都很好，但是当耶稣亚去世了，当这些长老去世的时候，接下来的那些后裔呢，就每一个都离开神，走去侍奉巴利，走去侍奉迦南人的神，以致他们得罪了神。那这个情形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现代的这个基督徒。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感谢主，我相信第一代通常都会很敬虔，都会很好的遵行神的话语。那第二代呢，很多时候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子呢？我相信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它症结呢，在于有没有很好的教导你的下一代。那你必须要确保下一代也能够以敬虔的心来跟随神，那你才能够来算是完成了神给你这个特别的这个地位的这个作用。求神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好好的跟随神，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整天就是说哇 number one in school 学校第一 sports number one 这个 music number one 学很多很多东西。来到这个教会的东西，青年团不重要，查经班不用去啦，查什么？学校的东西都还没有查完，啊，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鼓励他们好好的来寻求神，要取得一个平衡，在这个敬虔的道路上呢，能够健壮的成长。好，这个是第三点我们可以学到。第四点呢，我们可以学到的是什么呢？是犯罪必须付代价，犯罪必须付代价。你看第十八节那边，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上，若再起来扶杖而处，就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那这边讲到打架，那你打上了一个人，你就不说哇，我的拳头很大，我就这样子走开。神的教导不是，你打上了人，你必须要付他的医药费，他在工作上你就不能够工作的损失，你也必须要付上。那这告诉我们，罪呀是有代价的。我们每一个人犯罪都有代价的。那年轻人，我们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有些东西我做了，神不知道，就神一定知道了。你要人不知道，老师不知道，政府不知道，就没有事了。不，很多时候呢，你犯了罪呢，最后呢，那个罪呢，会寻上你，你就会得到罪应有的这个惩罚。就好像大卫他以为他犯了那个奸淫的罪，他把那个八十八的这个丈夫除掉了，只有我的这个忠诚这个夜亚他知道吧，只有他知道的，其他人不知道，他忘记了神知道。神后来就向他宣判说，你因着你所犯的这个罪啊，你要付上四倍。他杀了一个乌利亚，他要付上了四个。你要那四个吗？第一， 他以八十八的那个孩子去世了。第二，暗论也被这个亚沙龙所杀，亚沙龙起来造反也被杀。后来他有一个孩子亚多尼亚，他要起来篡位也被杀了。你看，一个被杀了四个，要赔偿四个。那犯罪啊，罪的代价是很重的。你看那个，在这个22章啊，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也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啊！啊，四只一偷一只羊啊，你就赔四只羊；牛呢，一只你就赔五只。啊，相信是因为牛的价钱比较高啊，你既然你敢偷这贵重的东西，你就必须付上更重的这个代价。那羊是四倍，那大卫就是付上了四倍。然后你知道那个啊撒该啊，那撒该他信主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凡我讹诈的人啊，我就还他什么四倍啊。”那这是按照这个立法的这个讲法，而且他更进一步，他说：“我把我财产的一半呢、啊，分给有那些穷人了。”啊，这个是撒该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生命的改变，他不单单按着律法，他胜过超越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啊，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这个表露的这个展现。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要这样子的，你的生命不是单单按着律法，你也是超越律法的，啊，超越律法的，啊，不是说哦。好像说新加坡的这个有一条法律说你不可以丢东西啊，丢东西你就罚款多少钱？还是500呢？应该是500。哦，所以呢你就说哎呀，好了，我看，那这边这我不可以，这边有东西我不可以丢啊。但是一进去另外一个地方了，不是新加坡，进去另外一个国家，哇，没有这个地方，这边丢那边丢，对不对啊？不对呀。你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新的声明，说这个整个世界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你跟我都有这个责任呢，要保护的。无论是在新加坡，无论在哪一个地方，你都能够尽量的能够维护它这个环境。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精神，就是以爱来看待这个立法，以真正的这个态度来看待这些立法。这立法在某一方，在这个区域方面，它是要罚你的。因着罚你才不做，其实不对的。因着你爱神爱人的缘故，你才不做。好，所以呢，神要让我们知道，犯罪必须要付代价。那你跟我呢，都要注意，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罪的这个工具。你犯任何的罪，你无论人看得见人看不见都不应该做。你在主里面，你是为着主的缘故而做，你为着主而活。那你说无论人看得见人看不见我都不做，我总是要讨神的喜悦，那这个生命呢才是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那第五点呢，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司法公正处理的这个原则。你看第21章第23到25节那边怎么说呢？23，若有别害啊，就要以命偿命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哇，这个表面上好给我们看到，哦哈，这个是很报复的这个原则，是不是教导我们要报复啊？哦，人家打我一拳，我就打他一拳。哦，以后你的孩子回来，爸爸，我那边一个孩子打我一拳，你就跟他讲，圣经说啊，他打你一拳，你打回他，你打回他，对不对？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那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以眼还眼呢？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法庭里面呢，让法官呢有一个公正的这个 惩罚的这个准绳这个原则，让法官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案件。如果真的他弄坏你一样东西，你必须要赔，至少赔他同样价值的东西。你明白是吗？是用在这个法庭上面。那至于你在个人的这个生活中，你遇到了那些事情，遇到了人家打你一千，你是不是要还手一千呢？啊，圣经里面在马太新约里面呢有这样子一个教导。那这一边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41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啊，这是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啊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那表面上好像主耶稣叫我们一直忍受人的委屈，会不会这样感觉啊？会不会这样感觉？有一点啊，如果我们读的话，但是呢，其实这边主耶稣教导我们，真的是要有一种不同的方式呢来对待这些人的这个这些做法啊。他说，不是说按照这个。就那个规条里面是说，人家把你弄坏了你一个眼睛，你要把他另外一个眼睛弄坏，不是的这个意思，还是说不要以恶人作对啊！你打人，人家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这个是所谓的以德报怨啊！啊，人家故意的打你的右脸，他们用这个手的这个背后这样打你的话，表示要羞辱你啊！有时候你真的是。忍受，宁可忍受以德报怨，不要因为他打你钱，打你钱你就反手打他，那这个整个世界呢，会闹得越来越僵，可能会闹出这个人命来，所以宁可忍受。当然，这个不表示说我们不争取我们的利，这个权利啊。记得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无辜的把主耶稣过了一把，那主耶稣怎么说呢？如果我讲的对的话，你为什么打我？对不对？还有啊，保罗他被这个人捆绑的时候，那千夫长正要鞭他的时候，他怎么讲说？哎，我是罗马祭，我是属于罗马祭的人啊，你怎么可以没有审判就鞭打我呢？哦，这个千夫长就吓了一跳，他说：就怎么你是一个罗马族的人啊？我要花很多钱才可以进入这个罗马族。所以呢，他就知道说，他不可以随便的，在没有经过审判之下呢，就鞭打他。所以呢，他提出自己的这个权利要得到保护。那照样，我们也不随便的被人家欺负。而且这边说，打你右脸的，连左眼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不表示说，如果有人家拿着枪这个刀啊，要来刺你的啊，刺你 OK， 转过来给他刺。不是的，有危险的时候你跟我都要逃，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一边呢说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衣啊，这一个呢是要告诉我们啊，真的是要学习宁可吃亏啊，宁可吃亏。如果他要拿，那免得争吵起来，也是会闹到法庭，还有闹得更大，不知道。那第三点呢，有人强逼你走一里，你同他走二里，这个是讲到当时的这些罗马的这兵丁呢，他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话这样子的权利啊，能够强逼当时的这些百姓呢来替他们做工。那换句话说，这边教导说要尽上自己的责任啊，你能够你就尽上，不要不用说他叫你走一里你就走一里，你可以走左一点，尽上你的责任。好，所以这边就教导我们，神的这个律法呢是很公正的，很公正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然后圣经讲说，即使是穷人啊犯了罪啊，也不可以偏袒他，明白吗？有钱的人当然不可以偏袒他，不要你说有钱有势你就偏袒，那我们必须要什么同等的看待。一视同仁，那这个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同等的对待， 不要看着人家他身份高一点，就以不同的这个眼光来看待他。然后他低身份比较低，哦，你就看扁他。不了，你要同等的对待。哦，这样子呢，家庭呢才没有问题，啊，教会也没有问题。不然的话，你在家中，如果你特别宠爱一个孩子的话，我告诉你，迟早这个家庭呢一定会发生一些问题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那第六点呢，让我们看到神顾念被造物的需要。第二十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然后这边说第十六年你要耕种田地啊，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呢、啊、是要叫他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啊也要照样办理。啊，你看神啊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特别的这个叫条例，说这个地啊，甚至连地啊，神都顾念了，不单单是人，神也顾念到他所有的创造物，他地、动物等等。六年耕种，第七年就可以嘛，就休息。你跟我会不会接受这样子？你会不会相信？我们也是很难相信的。以色列人呢也不相信，他们失去了这个福分。你看利未记那边，他们说如果我一年不耕啊怎么办？有没有饶赐？一定是没有饶赐的。但神怎么说呢？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是什么啊？是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成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成粮。这表示说这个神呢，他不会亏待，如果他立下这个命这个条例，他一定会供应的。第六年 OK， 第七年你不种，所以第七年没有多少吃啊，但是他给你三年啊，这三年就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哇！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全然的相信的话，哇，他们真的是享受能够有一年一整年的这个所谓的休息年啊。那有时候我们人就不想，就不是要做，一直做，做啊，变成做牛、做马，多么多么的可怜啊！神不要我们做牛做马，神要我们做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他要我们什么？第十二节，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并你的儿女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是的，第七日要安息，好像今天这样子，你来这边你不会浪费的。有些人不相信，他说我一天24个小时一定要做做做，一个礼拜7天要做到主，那一年365天又四分之一天我都要做了完了。这工厂你看他们吐吐吐吐吐吐吐，我告诉你长远来说啊，一定倒了，一定倒了。即使你能够赚的钱的话，你的健康就什么就付出去了。有人说啊，年轻的时候赚很多的钱来做梦，来到年老的时候呢付你的医药费，你要不要过这样的人生呢？你要不要？千万不要。神叫我们说第七天你要安息，安息来做梦，这边讲说让你能够舒畅 enjoy relax， 没有错的，礼拜天你要 relax， 你要在神面前 relax。 当然我们也要敬拜神，你不 relax， 你不 enjoy the life， 哪里好的？是不能够充分的过你的生活，不能够很好的过你的这个救主生活。你整个人都整天都要做东西。我听说有一个人，他做工呢，他吃饭的时候呢，不是说专心的吃饭了，他打开了 computer 看工作里面的东西了。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啊？或者拿手机来看，还有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还没有做了，一边吃就一边看。我觉得很可怜，以前我们没有这种经历的。现在用着 computer， 用着这个手机的话，你就 一直马不停蹄的一直在那边工作，没有歇息，甚至有人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都拿出手机来看一看，哎，我的公司有什么这个简讯交给我，交代给我，等下我要怎么样回去做，啊，不然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这时间完完全全献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的需要，让我们的休息，让我们能够亲近他，让我们也再次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神用日子来创造万物，第七次他是休息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跟随这个神，好好的爱他。最后这个律法呢也告诉我们什么，敬拜是敬虔生活的这个基石。刚才你们注意到这个整个约书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看第二十章啊，你看第二十章的时候，第二十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六了，这个呢是讲到这个敬拜的，敬拜怎样敬拜。那结束的时候呢，在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那边是四到十七节那边也是讲到敬拜，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啊，他们要在这个这个除酵节，在这个收割节，在这个收藏节，都到神的圣殿中去敬拜的。那你跟我都必须要以有一个敬拜的生活作为我们过一个敬虔生活的这个基础。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弄好。你跟神的关系弄好，你跟旁边周围的这些人或者事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搞不好的话，你不休想跟周遭的人的关系搞得好，是不能过的。圣经就教导我们必须要以崇拜以敬拜，我们每一次这样子的敬拜，每一个礼拜，这都是神赐给我们，教导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你有这个圣诞节，有这个圣餐等等，这些都是要教导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再一次的思想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爱神，你有没有把生命献上，有没有好好的跟随他。很多时候我们被世界的东西引诱，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忘掉了，我们只是专心的，哇，我只有我的工作，只有我的孩子，只有我的这个学业等等，你就把神啊抛到这个九成的这个云霄外啊，你就完完全全的不理，那这不是我们应有的。你跟我的生活都必须要以神为中心的。那我们知道神就要这样子的恩待我们，神就要我们这样子的过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那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你来到神面前，神的神必定会赐给你这个救恩，让你也能够过着一个有意义，能够一个真正崇拜。你每次来这边崇拜呢，就是神的一种赐福，不要把它当作是累赘来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好好的享受这个敬拜的时间，你身心里呢都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舒畅，都能够得到滋润，再一次的被提升，再一次的被提醒，这是何等好的一种生活！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就是信徒，其他的比较少。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当中呢？我们从这些例例当中呢，我们就学习以上的一些功课。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您，主，我们知道你赐给以色列人这些例例这些典章，目的乃是要叫他们能够爱你，叫他们能够爱周遭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再是一个以你为中心的，是在一个能够容神益人的这个生命，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先以你的关系建立好，让我们很好的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力量，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要我们活的生命。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